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按章按节查考新约希伯来书，今天我们会读到关于聆听主耶稣话语的重要性。愿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主的道。现在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跟着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结束新约的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说，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因此主耶稣来到世上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向人们显明神的真理，告诉我们神的真理，所以要小心啊，不要拒绝耶稣基督的话语。因为当时呢，以色列人藐视并且拒绝了摩西的律法，如果有两三个人做见证，那么这弃绝的人就可以被石头打死。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基督，那位从天上来的使者所告诉我们的话语，那我们就会受到何等大的刑罚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十六节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将来宇宙将会发生一个可怕的巨大的地质上的灾难。圣经在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件事。圣经说，天地要像书卷一样的被卷起来，而地将会摇摆震动，如同喝醉酒的人。宇宙将脱离它原来的轨道。圣经说，将会有云石雨降落在地上，有巨大可怕的震动。不只是地会震动，连天也会震动。第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因此呢，神将要再次的震动全地。当神在西奈山上说话的时候呢，他曾经使地大震动，但是再次的神说，我要再一次的震动地，连天也要受震动，直到一切的受造物都被挪去，只有那不被震动的才能存留。彼得说到那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说，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因此呢，彼得是在说，那有物质的宇宙，所有的事物都要被烧毁。那么我们作为人该怎么当呢？所有能被震动的都被震动了，被挪去了，这些是物质的世界，只有那些不能被震动的才能够存留下来，那是属灵的事物啊，你明白吗？你只有一次的生命，它很快就会结束的，而只有你为耶稣基督做的事才能够存留下来，除此以外的每件事物都会被消灭，整个宇宙物质都会消失，它都会被毁灭的。如果你将自己所有的价值都放在这些物质的事上，当这个物质的宇宙被毁灭之后呢，或者是当你在死亡之后呢，你也将会被完全的除去了，因为你所有的价值体系都是建立在你身边这个物质的世界之上的。如果你的价值体系是建立于属灵的世界，那么这是不能被震动的，他们将会存留到永远。当所有的物质元素都被烈火消化的时候，他们是不能被消化掉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一节里面，彼得问道，你们为人该当怎样？我们应当成为属灵的人呢？ 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价值放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应该跟随圣灵而行，我们应该跟随圣灵而生活。这就是圣经一直以来鼓励我们如此行的本质。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事物比属血气的事物更优越，然而基本上呢，这是整个世界都恨恶的讯息。他们不要听这样的话，他们都被那些物质的偶像，被他们物质的产业所辖制住了，他们整个的价值体系都在物质上。要是你告诉他们，所有这些物质的事都将要被除去，都要被消灭，这对于他们是一件很惊骇的事，他们不要听到这样的话，可这是真理啊。因此神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表明任何能够被震动的事物都将要被除去，只有那不能被震动的才能够存留下来。希伯来书第12章28和29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火呢，是一种有意思的自然现象。你能够说到关于火的一件事，就是它到处都存在。自然界里面有缓慢燃烧的火，或者叫做缓慢的氧化。当你拿一块金属物把它放在外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整个裸露的金属上面，你会看到一些小小的铜色的斑点在上面。这个斑点是什么呢？就是氧化作用，这是自然界的缓慢燃烧现象，它自然的开始毁坏这块金属了。火是很有意思的形质，因为它能够烧毁一切，但是火呢，也能够将东西淬炼成长久的物质。如果你将合金放到火里面加热，它就可以开始炼成钢，被火烧得更加的坚硬和被炼尽了。因此呢，火是有意思的东西啊，它能够在烧毁某些物质的时候，将一些物质呢变成更长久的形体。你想一想，这结果是在于这个物质是以什么所组成的。在西安的罪人说，谁能逃离神的烈火呢？答案是没有人能逃离神的烈火，它到处都在，你是无法逃离的。问题是这火对你产生什么结果呢？这都是在于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么神的烈火就将你转化成为永恒存在的人。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那么有一天神的烈火就会将你完全的消灭。下面呢是第13章，结束了这一卷希伯来书信。希伯来书第13章第1和第2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很有意思啊，我相信这样的事。以我的认知来说呢，我不觉得自己真的曾经接待过天使，然而我确实不否认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在经文这里讲到，天使呢有可能伪装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而我们呢不知道啊，这真是很棒的。希伯来书第13章第3节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保罗可能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原因了，因为他是常常被下到监狱里。当他在监牢里的时候，他鼓励人们要纪念他，为他和众人祷告，为他这个被捆绑的人祷告。在这里呢，作者就鼓励人要纪念那些在监里的人，如同与他们一同受捆绑一样。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3节说，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教导说，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同一个肢体，当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同受苦难。因此呢，如果基督的一个肢体正在受苦难，要为他代祷纪念他们，因为我们同是一个身体啊。 要纪念那些同在捆绑里的人，为那些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为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祷告，要为那些在铁幕里面受苦难的教会祷告，要在你的祷告当中纪念他们，要支持他们，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当一个肢体受苦，他们呢都是同受苦难的。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在婚姻的联系当中呢，是有着紧密亲密啊性行为的关系存在的，床是不可污秽的。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两个人合一，有美好经历的生活。希伯来书第13章的4和5节说，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6节里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这里呢也再次提到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第5节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的意思是，我有的呢已经够多的了，我已经拥有主耶稣了，要以你所有的为满足。如果你已经得到主了，你就已经得到了一切，因为他就是一切，他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第13章的6节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哇，我爱这样的话。在罗马书第8章的31节，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主是我的帮助，对任何人做的事我都不惧怕。当犹大国的亚撒登上王位之后，古实人带着大军来入侵犹大地。犹大国在军队的人数和古实人是大为悬殊的，他们是毫无打胜仗的希望了。在列王记下第14章第11节里记载，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哇，我喜欢这样的话。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有许多的智慧。神呐，我们没有大量的军队，这对你来说是毫无差别的，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不要让人们来胜过你。神是站在我这边的，我不需要惧怕人们对我做什么事，主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力量啊。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7节说，你们要想念他们啊，这是属灵上的事，对于你在属灵上的征战，他们会有属灵上的回应，要纪念他们。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7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作者指的是呢，那些敬虔的人生命终结的时候，那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的结果，要留心看这些人生命的结局，要纪念那些曾经教导过你的人们，曾经对你说过神话语的人们，那些信仰的跟随者，要纪念他们。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8和第9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因此呢，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恩典上，而不是在工作上，也不是在那些强调行为的教义之上，以及可以称义的工作之上，还有啊，我可以吃或者不可以吃的食物等等的规条之上。这里说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确实是指呢，有些人会告诉你应该吃或者不应该吃哪一类的肉类啊等等， 而如此一来呢，你的义就会成为一种遵守律法和安息律例等等的行为了。你的心必须要建立在神的恩典上，而不是这些外在的规条啊、饮食之上啊，这是一件好事。不要建立在那些外在的规条和饮食上，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都没有得到益处。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10和11节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当以色列人用一个动物来献祭的时候，被屠宰的动物是为了赎罪而献祭的，他们总是将动物的尸体呢拿到营外烧掉了，把灰烬埋在营外。第12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那也是为什么天主教教会认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教堂的地方呢，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那是在城外。我呢不赞同这个看法，主耶稣是被带出城外的。这里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第13章的13节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说呢，要出了犹太教的营外，要出了以色列律法的营外，要出了宗教体系的营外，而让我们呢都从这些里面脱离出来。希伯来书第13章的14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在寻求一座已经建立好的城，那是由神所建造的城。我们在这里呢没有永久的居所，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只是过境，我们却是要寻求那永恒的城啊，那是神的城，在那里呢我们将要与神同住。第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因此呢神喜悦这些祭啊，神说他不喜欢人带来献给他的祭。神说，我厌弃你们的献祭。在希伯来书第10章的5节里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是引用了诗篇第40篇第6节的经文。这个预言指的是耶稣基督，而这里所提出的献祭是蒙神所悦纳的。我们的颂赞是我们的嘴唇所结的果实，而不是要带着公羊去到祭司那里杀了这个动物来献祭的，而是要我们献上感恩给神，让我们只是来颂赞主，花时间来赞美主，这样的献祭是神所喜悦的。希伯来书第13章的16节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啊，这是说呢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16节，因为这样的祭啊，另一个可以献上的祭呢，就是为别人的需要而奉献。希伯来书第13章16和17节，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啊，之前提到了要纪念那些以前教导过你们神话语的人，现在呢要依从那些教导你们的人。希伯来书第13章16和17节说，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想呢，这就是每个牧者希望有的喜乐，听到你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就是最大的喜乐。希伯来书第13章18和19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换句话说呢，我真的想要请你们为我祷告，这样呢，我或许可以早一点回到你们那里。因为要记得，那些在捆绑中的人，那些在监牢里的人，我呢要到你们那里去，因此呢，我需要你们的祷告，让我可以快一点到你们那里去。第20和21节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就是那位群羊的大牧人。愿他使你全然的成熟。成全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字面意思呢，就是完全的成熟，在各样的善事和行神的旨意上都成熟。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22到23节里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提摩太之前呢，可能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起关在监狱里，现在呢，他已经被释放了。希伯来书第13章的23和24节说，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因此呢，这封书信是从意大利写来的，很可能是从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因此呢，这很可能是保罗的其中一封在罗马写的书信。希伯来书第13章25节说，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哇，美妙的希伯来书，它是如此的奇妙，是如此的丰富。好了，我们呢，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研读雅各书，学习在试验中要有忍耐。希望你加入这个课程，在灵命上长进。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简单的介绍雅各书，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遇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让他在真道上指导你。同时，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联系。好，现在把时间再次交给查克老师。
当我们进入到雅各书，他呢将要劝告我们，不要单单的听到，还要行道，不要欺骗你自己。让我们基督教要有所行动，要行道而不是单单听道，不要欺骗自己。好，愿主与你同在，将你的信心付诸于行动，在生活中要操练神的话语，更要请你开始按着圣经的诫命来顺服的行事吧。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